翻转生命时刻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马太福音20章1到19节，40篇翻转生命时刻，让我们来看看主题是什么。40篇的主题，在神的国度里得奖赏，不是因为你做得多，而是因为你回应的真实。在神的国度里得奖赏，不是因为你做得多，而是因为你回应的真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中，无论是清晨午间，或是最后一小时进来的工人，主人都付给他们同样的工价，这不是不公平，而是恩典的彰显。神的标准不是不同，而是换取这种的逻辑，而是回应他呼召的真实心态。主接着在第三次预言自己将要被交、被打、被杀，然后复活，这是他交付完全顺服的回应。今天我们是否也愿意放下比较的心，单单的忠心回应他的呼召？陶素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在神的国度里得奖赏的不是因为你做得多，而是因为你回应的真实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使用的中心节，马太福音20章16节，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引用的属灵金句是陶素的金句，他曾说，在神的国度里得奖赏不是因为你做得多，而是因为你回应的真实。好，这里是在提醒我们，神不是照人的表现来奖赏的，而是照我们对他呼召的信实回应来衡量的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翻转生命的关键。第一个关键，恩典的标准不是我做了多少，而是我是否回应。不是我做多少，而是我是否有回应。所以神不是交易的主，是呼召人的父。他呼召你，你回应了，你就得奖赏了。好，第二个关键点，比较使人跌倒，回应使人蒙福。你如果看别人得得多，自己得得少，便失去了恩典的眼光。所以不要做比较，恩典主恩典出去都是白白给予的。第三个关键点，在后的在前，是心态的翻转。国度秩序不是看开始，而是看谁忠心到底。所以不是说你早信主，我已经信五代了，信五代也是那一回事，不是你信五代，你今天刚蒙恩，你今天刚蒙恩，但是你起来追求，起来回应，哎，神的恩典一样落在你的身上。第四个关键点，十字架道路是回应神旨意的唯一道路。主预告受难，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父的计划，所以主在这里又开始预览预言他的受难。因此这里是提醒我们，你在神面前是回应他的恩典，还是衡量自己的表现呢？这整个是要告诉我们，真实的回应胜于表面的表现。所以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，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而得救，也不是靠着我们做多少而得救了，这恩典是白白的。所以神要给这一个，神要给那个，他有完全的主权。神看重是内心的态度，哦，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。这不是按着标准，是按神的心意。好，那翻转生命时刻已到了，我们当要怎么样呢？专注自己的道路，你就专注你自己的道路，你不要管别人，神什么带他，神自己有他自己的判断，不要比较别人走得快或慢，要专心完成神给你那一份。所以在服事也是一样，神给你这一块，你今天做小家长，你就忠心服事；你做组长，你就忠心服事神所量给你的，你不要去比较别人，不要看别人，自己跟自己比。第二个关键是感恩回应恩典，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报酬，而要以感恩来回应他的呼召，用感恩看见 国度的价值，不要看表面的公平与不公平，而要看见国度里的恩典与忠心。所以不是看地上的，不是说哇，我做了一天得了一块钱，他做一小时得了一块钱，神那你真是不公平。神有他完全，他要给谁就给谁，是不是？好，愿主帮助我们，不争多寡，不问早晚，只忠心回应他的呼召，在他眼中成为那真实回应他的人。阿们。重点是你有没有回应啊？神呼召你，你多久才回应呢？所以在神的国度里得奖赏，不是因为你做得多，而是你因为你回应的真实。你越是真实的回应，或许你是比较晚进来的，但是神的恩典总是公平的，他会按着人的回应来给奖赏的。接着呢是诗歌新语的时间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诗歌新语是什么。好，今天的诗歌新语，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引用的诗歌是奇异恩典精选诗歌。好，恩典多么慈悲，多么甘甜，罪冤深陷的我得赦免，迷途今被找回，瞎眼得见，蒙恩光明重现，恩典现前心有所畏，慢心恐惧得灭，初信之时神机出现，恩典是多么的珍贵，险境不惑，陷阱不落，迷雾心魔得破，恩典载着你我安然度过，回家是他承诺，恩典多么慈悲，多么甘甜，罪冤深陷的我得赦，迷途今被找回，瞎眼得见，蒙恩光明重现。好，因为这首诗歌是一个翻译的诗歌哦，那翻译的版本不一样哦，跟这个跟传统的翻译不太一样，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歌手唱的非常的好，所以我就引用了这个版本。好，那诗歌新语奇异恩典，忠心回忆主呼召的真实心。主耶稣讲述葡萄园的比喻，无论是清晨的、午间的，或是最后小时来的工人，都领受同样的工匠，这不是计算失误了，而是神恩典的彰显，不是要按你做了多少的赏赐，而是按着你是否有真实的回应来衡量。这首诗歌其恩典正是回应了这份不配得却白白得着的爱，唯有恩典才能改变人的生命，也唯有回应恩典才能走进神国的荣耀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第一句新语，神的赏赐是出于恩典，不是交换。让我们看经文，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四节，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你的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好，歌词回应恩典多么慈悲，多么甘甜，罪冤深陷的我得赦免。好，神呢不是按这个，他是怎么样，他这个公平按着他自己来计算给谁多少的主，他按着他的主权以他的慈爱来赏赐每一位回应他呼召的人。恩典不是这个干得多的人才有资格，而是回应就能够得着，或是你做得多，你做得多就那个是你回应的。当我们惊叹神的恩典，奇妙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会学会放下比较的心，或感恩回应他的慷慨，感恩回应他的慷慨。好，这是第一句。好，第二句新语是国度的次序是谦卑者居前。好，经文二十章十六节，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歌词回应迷途今被找回，瞎眼得见，蒙恩光明重现。好，许多人担心我来得太晚，我做得不够，但主看重的是从不是开始的早晚，而是回应的深度。那些从迷途中转回的人反而呢经历最深的恩典。这首诗歌唱出一个回转者的心声，不是因为我好，而是因为神恩典的浩大，就好像创作这个诗歌的作者一样，因为他怎么样，他的罪恶极深，所以当他回应主恩典的时候，他得的也多了。好，第三句新语，耶稣的十字架是最真实的回应榜样。好，经文二十章的十九节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他要复活。歌词回应险境不惑，陷阱不落， 恩典带着你我安然度过。好，主不是说服我们去回应，而是亲身走上十字架，向父的计划完全束缚。他回应不是要情绪性的热情，而是忠心到底的行动。愿我们在恩典中不是感动落泪，更是真实的回应他差派与旨意。好，那这是整个今天三个心语，那整个诗歌的结语是其恩典的真实回应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主的恩典不是逻辑的交换，而是爱的呼召。他不在乎你来得早或来得晚，也不比较你与别人谁做得多，他只问你愿意回应我吗？让我们放下抱怨的计算，抓住这奇异的恩典的机会，忠心回应他的召唤，成为他眼中那真实回应的人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就举起我们心，一起来借这一首奇异恩典，一起来敬拜，在敬拜中感恩神为我们所做的。这是道与生命的时间，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马太福音20:1-19，四十篇道与生命的主题是忠心回应神呼召的恩典次序。忠心回应神呼召的恩典次序。接着让我们来听导读中心节。好，来，今天的中心节是马太福音20:16，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，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3 灵修马太福音20:1-19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 约在四初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，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酉初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1钱银子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1钱。他们得了，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
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
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
今天的灵修经文是要告诉我们，恩典不是交易，是回应主呼召的心。在神的国里，不是做得多就得得多，也不是来得早就更为重要。葡萄园工人比喻打破人对奖赏礼的理解，显明神看重不是工作的时间的长短，而是我们有没有回应他的呼召。陶叔叔在神国度里得奖赏，不是因为你做得多，而是因为你回应的真实。愿我们在恩典中谦卑忠心的回应，放下比较的心，走在主所命定的路上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的纲要。第一个纲要是20章1-16节，恩典的赏赐是出于神主权的慷慨，恩典的赏赐是出于神的主权与慷慨。好，经文20章14节，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你的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好，在这里两个关键要点。第一个，所有工人都有工教，不是因他们配得，而是因为主人的恩典。所有工人都有工教，不是因他们配得，而是因为主的恩典。好，每个人来的时间不同，是主的恩典，他要给谁就给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第二个关键点，人若以比较心看神的作为，就容易跌倒抱怨，失去恩典的喜乐。所以在这个救恩上，不要做比较，不要看别人啊，反而圣经还教我们，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好，在生命上的应用，你是否以我做得更多要求神更大的奖赏啊？我做的，我天天做，哇，那我是起得最早的，那我要得奖赏多一点。神说，那你也一样，你一样，你得的是一样的哦。好，再来，生命应用，求主赐你感恩的眼光，看重神对你的呼召与分派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神按照我们的恩赐，看我们有没有回应。可能有人呼召来，你就做小家长啊，你就做十副长；有的人呢，做了组长了，你是做百副长；有人做了区负责，做千副长。哎，这是 照神给你呼召你的恩赐，神所定的。但是问题是，神呼召你，你不做，那你就亏大了啊！你就失去了。不要说，那你看了他就管一个，你看我管一百个哦。所以呢，不是这样做比较的啊。好，来第二个大纲，20章16节，国度次序与人眼中的次序相反，国度的次序跟人眼中的次序相反。好，经文20章16节，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好，在这里有两个关键点。第一个关键点，神不是按开始的时间排列奖赏，而是按着回应的真实来判断。好，是按着回应，所以这里回应很重要，你要回应。现在呢，小家长呼召你出来做这个，组长呼召你出来做小家长，那呼召你了，你不回应，那你就损失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说那为什么不呼召他，为什么呼召我呢？那你就要感谢神呼召你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第二个关键点，心态的谦卑比开始早晚更蒙神的悦纳。所以问题是，我们的心态很重要，不是你做工有多少。好，生命的运用，你是否为自己起步太晚而沮丧呢？哎，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早知道呢，我怎么那么慢才知道呢？人家都已经信三代了，我现在才知道。主说都一样的，只要你回应，只要你起来追求，在后的会在前。第二个应用是，求主帮助你专注当下的回应，而会悔恨过去的错失。所以掌握现在，不要悔恨过去哦，也不要妄想着未来，就掌握现在，活在当下。好，第三个大纲，20章17到19节，十字架道路是主最真实的回应。十字架道路是主最真实的回应。经文20章18到19节，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他要复活。好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关键点。第一个，耶稣第三次预告自己的受难与复活，展现他对父神旨意的全然顺服。好，他第三次预告，他在预告的时候呢，门徒不晓有没有在听啊。好，第二个关键点，走十字架的道路是门徒跟随主最真实的回应。所以十字架是主走的路，跟随他的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好，在这里生命的应用，第一个应用，你是否预备好回应神呼召走十字架之路呢？十字架就是牺牲，就是对付自己，那个不能，那个不愿意啊，要付代价的。第二个应用是，求主赐你束缚的心，像耶稣一样甘心背负苦难，等候荣耀的复活。好，那整个今天信息的结论是要告诉我们，主借着葡萄园的比喻与预言受难，指出国度的法则。好，国度法则，神不是看工作时间的长短，而是他是否回应他的呼召。好，在后的可以在前，只要心中忠心，十字架道路是得荣耀奖赏唯一的通道。所以这里主说，看到人在那里闲站，你是不是现在在那里闲站？那葡萄园是什么？葡萄园就是神的家。现在很多人都说忙忙，我好忙，我好忙哦。哎，那你这么多空闲的时间不在葡萄园做工，你在忙什么？有些人是在埃及忙，这个帮法老王烧庄呢，哦，在那里忙埃及世界的事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是在哪里忙呢？第二个是在旷野里忙，在自己里面，自己的私欲里面在那里忙。再来就是你进入迦南缅地，在那里征战仇敌，对付自己的生命，在忙，在那里做属灵征战，起来做代祷的工作。所以呢，首先还有很多人在那里闲站的，现在闲站的，你在那里闲站，你不做工，不到葡萄园做工。好，那呢，所以尼托森弟兄才写了一个信，叫侍奉殿还是侍奉神。很多人整天忙教会的宗教活动，哇，这建造大教堂，不断的募款，把时间金钱人力都投在教堂上，到这个教堂到最后怎样也是空空如也。因为什么？历史可以证明嘛。你看这个福音从那个欧洲到美国，哦，到这个 西方的国家现在的大教堂有几个存留都在那里关蚊子，不然就哇这个建筑物很漂亮在那里做观摩。所以你要去想，教会不是教堂，整天在你忙中间的事物，把所有的钱募款金钱都投入在教堂上，在那个建筑物上，疫情来了你也不能聚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葡萄园是神的教会，我们当竭力建造神的教会，不是教堂。所以你应当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是不是？你是要什么？你是在侍奉殿还是侍奉神？哦，这种信息是一般牧者非常不喜欢讲的，一般人在教会忙碌的也很不喜欢听的。但是你想想看嘛，你今天侍奉殿是要建造人，让人能够聚在一起，说就为什么我们强调生命团契？生命团契不在乎外面的，不是外面的光鲜亮丽，而是里面的实际，一群清心祷告爱主的人，真信徒的一个相交的一个团契，是活的。这样知道了吧？不然你天天在那不是闲站，就是在那侍奉殿，那你到时候主说你回应我给你的呼召吗？你回应你听懂了吗？今天我在借今天信息再跟你呼召来侍奉神，不是侍奉殿，你听懂了吗？好，让我们一起接受呼召。好，第一个呼召，你愿意在恩典中忠心的回应，而不是在比较中落入苦读吗？好，忠心回应主对你的呼召。第二个，你是否预备好走十字架道路，回应主最真实的呼召？今天你到底是在哪里忙碌呢？哦，那你要真实的回应主。我们今天是要，如果说我这种很外向，如果要建造堂，我跟你讲，我比你都还会建造，是不是？我说我这个是一人电视台，我不要建造了，我就一人电视台，但是我可以服侍上万人的灵魂，我可以服侍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神差派我就是要建造教会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，邀请你行动，放下对他人比较与批评，专注回应主对你个人的呼召。主对你个人呼召是什么？你里面满了声音，今天的安静等候神。我的心啊，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对我的心命令。我的心啊，默默无声，你的心满了，满了声音，满了牛羊鸽子，你怎么听得到神的声音，听得到神的呼召呢？所以每天祷告这个，主啊，我愿意回应你，不问代价，只求忠心。所以亲近操练安静等候，才可以听到神对你的呼召，你才能够真实的回应。默想主的十字架，让你的回应从感动走进实际的行动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用比喻教导我们，国度中的奖赏不是人所衡量的公平，而是出于你的恩典。我们常比较，常计算，却忘记你看重的是回应的真实。求你赦免我们衡量与抱怨，使我们甘心回应你的呼召，无论早晚，无论轻重，只愿讨你的喜悦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现在让我们借着这一首诗歌奇异恩典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今天我们再度的来到主的面前，不是来争高低比多寡，而是在向他献上一个真实的回应。在葡萄园的比喻中，主人对每个工人所给出相同的工价，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一样久，这是因为出于主的恩典。先知陶苏说，在神的国度里得奖赏，不是因为你做得多，而是因为你回应的真实。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这是主的恩典。那我们对主的恩典，主的慈悲，让我们来感恩的心，一起来敬拜。像我们这样深陷罪恶的人，得到主恩典的垂怜，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里灵修，才可以在这里敬拜。迷途的我今天被寻回，被寻回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因此让我们一起跟诗歌对齐，我们蒙恩，光明重显，这恩典是多么的慈悲，多么的甘甜，罪冤深陷的我得赦免。 今天我们能够站立，完全是主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表现得有多好，我们来得有多早，是他呼召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赐下了救恩，让我们脱离苦毒的比较。今天让我们正在主面前坦然无惧的唱这首诗歌，举起我们心来敬拜，感恩神对我们的拣选，不管你信主有多久，今天恩典都是白白的，都是白白的，带着感恩的心，带着感恩心举起你的心，感谢主所对我们所做的一切。若在敬拜的时刻你感觉到自己好像起步了太晚，比不上别人，今天主要对你说，我看重的不是你来得早或是你来得晚，而是你今天回应了我的呼召。你可听见我对你的呼召吗？今天你可在葡萄园工作吗？今天你在哪里忙碌呢？为什么你还在那里闲，在那里闲站的人，主今天要对你说，你为什么在那里闲忙碌的人，你忙碌的人，今天主也要跟你说话，你到底是在哪里忙碌？你是在侍奉神，还是在侍奉殿呢？还是在侍奉你自己的私欲？今天让我们在这个敬拜中安静等候，让你的心能够沉淀下来，接着今天的信息主亲自来对你说，愿我们都听见主的声音，此时此刻让主安静我们的心，跟我们的心说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命令我的心，我的心啊，你要默默无声，要默默无声，因为我的心常常有太多的杂音，有太多的声音，我听不到主的声音，我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回应，因为我里面有太多自己的声音，世界的声音，人的杂音，太多太多的声音，我安静不下来。就在我们敬拜的时刻，恩膏在这里流淌的时刻，愿意的人屈膝跪地敬拜，安静你的心，说出我得罪了，我一直在那里闲站不做工，一直在那里闲站，做一个吃饼得饱的心。若你整天忙碌的人，心里都是声音的，问主说，我到底是在哪里忙碌？我是在埃及忙碌，在埃及忙碌不是法老王，还是在宗教的领域里面在那里侍奉殿呢？我到底是在哪里忙碌呢？耶稣，求你怜悯我们这群人，我们整天不是在闲站，就是在做那个没有果效的忙碌。今天我们愿意起来接受你的差派，我们要起来安静我们的心，操练安静等候，才能够听见主你对我们的呼召。当主我们听见你的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就起来回应，我们就起来回应。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对你有正确的回应，走在正确的道上。谢谢主，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，你的恩典是白白的，不管来得早或来得晚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听到这些信息，就是闲站，闲站的不在闲站，而做工的，你到底是在哪里忙碌？让主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启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听到主的声音，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你还在那里闲站吗？还是你在哪里忙碌呢？你是在埃及里忙碌，还是在旷野里忙碌，还是你已经进入了迦南美地，在葡萄园里忙碌，在那里做属灵的征战，在那里跟自己生命仇敌对抗，以及为神的国度代祷？到底你在哪里忙碌？你是在建造主的葡萄园，还是在建造那些宗教没有用的宗教的殿堂？让我们今天能够安静我们的心，知道主到底是在呼召我们做什么，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